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安。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话题，是关于建造的话题。要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37章。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向他倾诉我们自己心中所想所愿，也同时安静在他的面前，看看他有什么要和我们说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亲爱的阿爸父啊，您是一位建造的上帝，所以您不仅建造了我们每一个人特殊的生命，你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了我们建造的恩赐。求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各样的恩赐、各样的才干都能够奉上为您所用。求主您帮助我们认真的来建造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丹丹的小学生团契呢，来了一个新辅导，大人们都叫他小宝，因为他还在上大学，而孩子们呢，就亲切地叫他宝哥哥。自从他来带领团契之后啊，孩子们的热情大大的被激发了，每周末都迫不及待的要参加团契。但爸爸妈妈们却有一点担心啊，因为好像看不见这位新辅导翻开圣经和孩子们讲解，他好像总是在组织各样的活动、游戏、手工、服务。几位妈妈有点忍耐不住了，就在一次团契结束之后呢，专门的等着宝哥来谈一谈。那阵仗啊，好像一个听证会一样，但宝哥没有紧张，平心静气地听着妈妈们的问话。一位妈妈率先发问说，哎，小宝，为什么一个团契我都看不见你带着孩子们查考神的话呢？另外一位妈妈问，我家孩子说你好像也没有带他们常常祷告。哎，还没等宝哥回答，又有另外一位妈妈抢着说，这么多的活动，这个团契和其他儿童团体有什么区别啊？我们邀请您来是为了让孩子们更加认识上帝、爱神的，不是搞活动的呀。宝哥等所有妈妈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发问完之后，终于等到机会开口了。他说，各位妈妈们，谢谢你们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神给我们的话语是用来读还是用来活的？如果孩子从小就知道怎么把神的话运用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中，岂不是比单单明白一些书本知识要重要的吗？我从小生长在牧师的家庭，就是一肚子的圣经的知识，但到了我青春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位上帝与我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关联。所以我想让孩子们从小明白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特殊计划，从各种活动和服事当中认识自己的恩赐、才干、神的心意。 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作为根基，孩子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活动和神的计划有什么关联呢？其中一个妈妈反问道。宝哥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小的时候都没有儿童团契，完全是父母亲在家教导我神的话语。我觉得辅导只是把平常他们在家学的真理用最贴切和活泼的方式再加强巩固。我每一次都有一段神的话作为主题，并且也发送给您们，希望家长可以配合教导。请问各位妈妈们收到了吗？这时啊，妈妈们面面相觑，的确是收到了，但并没有按照宝哥的建议在家带领孩子们学习。如果您是其中的一位妈妈，您觉得宝哥说的有道理吗？其实真儿才开始全时间服侍的时候也是做青少年辅导的，那时候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陪伴聆听那些孩子们的需要，也是上刀山下火海的陪伴他们做各样的活动。当然也有不同的父母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特别是认为教导他们孩子明白神的话是辅导的责任。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责任的误会，导致许多的儿童传道或者是青少年辅导压力山大，很难真正做到父母亲所期许的。其实啊，教养儿女，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恩赐才干，明白神的心意和计划，都应该是父母亲的责任。牧者呢，只是陪伴协助父母亲来建造孩子们的生命。如果孩子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没有办法体会信仰的真实，不知道原来一针一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聪明才智、动静起坐，通通都可以让我们认识神，用来经历神，并且荣耀神。如果信仰不是落实到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那么我们就很难在长大以后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使用。神的儿女的生命不能是脱节或者是有断层的，所有的恩赐才干和能力都是为了见证神、荣耀神的。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吩咐百姓造约柜和其他物品的时候巨细靡遗，也是在提醒我们建造最重要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否则我们所做的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丰富的恩典，愿意使用我们这么不配的人来荣耀您自己的名字。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生命都能够建造在您的心意之上，父母也可以把儿女完完全全都带到神的面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可以读出埃及记的第37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我们父母和孩子来试试看，一起画画今天经文中所记录的约柜、陈设饼的桌子、灯台等等各种物件。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呢？其实今天的这一篇凌晨小故事更多是说给家长们听的。但愿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可以承担起神托付给我们的天职，来教养我们的子女，把信仰充充分分、完完全全地传承到我们儿女的生命当中，把神介绍给我们每一个孩子们，使他们从小认识神，到老了也不偏离。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都恭候您，愿我们天天都行走在神的话语和他真理的光中。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主我赞美，主我赞美你，我灵欢喜，因我赞美。主我亲近，主我亲近你，只愿 赞美，主我赞美你，我灵欢喜，因我赞美，主我亲近，主我亲近你，只愿一生与你同行。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成为你的子民。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每天倾听你和你的心意。主我赞美，主我赞美你，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主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们安。从昨天开始呢，真儿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思考关于我们生活当中如何运用的一些重要的神学的课题。我们开始聊一聊关于等候神这个话题。虽然我们知道在系统神学当中并没有一个分科叫做等候神学，但它的的确确贯穿了整个神学的范畴。从末世论让我们知道等候是教会存在的一种姿态，从圣灵论我们看到了圣灵就是在我们等候他工作，等候他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拥有了能力可以活出新生命来。 从救恩的角度，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称义和成圣是在 already but not yet， 在已然和未然之间的一种等候当中经历和完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个教会它绝对不是最终的上帝国度的彰显，而是一个等候的族群，一个等候的群体，透过敬拜和完成大使命的方式，最终能够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迎接基督再来，完成基督的大使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关于十个童女的比喻，它就是一个漫长的等候的过程，而同时呢，也是提醒了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需要用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和上帝期待我们在等候他的过程里面的生命的成长和变化应该是怎样的。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从实践的角度，从实践神学的角度，我们怎么理解安静忍耐等候在神的脚前。珍儿非常喜爱的两位基督徒的灵修神学家陶树和傅士德，他们二位都在关于末观和等候的神学方面有很深刻的阐述。陶树先生在他的《追求神》《神的同在》这几本灵修著作当中都常常提到，等候就是灵修生活的核心。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专注的、专心的、单一的站在神的面前去仰望他。等候是把心灵全然的转向神，把我们的目光、心思、意念都集中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和神的性情之上，而不是急于去追求某种感觉或者是视觉，甚至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碰得到、看得到、抓得住的一些结果。就是在一个安静忍耐和默观的过程当中，我们与他产生了真实的生命的连接，以及在安静当中以敬畏的心去敬拜神。所以陶树先生曾经用凝视神的荣美来描述基督徒等候神的这个过程，真的十分的美好，十分的精准。凝视神的荣美，是啊，我们之所以不等候神，是因为我们的眼光都在地上，我们爱看重其他的人事物远远超过我们对神的敬畏和注重。有好多弟兄姐妹都迫切地为自己最至亲的人的救恩和灵魂来祷告，他们急切地想要看到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而且因为这样的祷告不是为自己求财谋富，而是为人的灵魂祷告，岂不正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吗？可为什么神迟迟没有成就呢？于是有些弟兄姐妹就慌了，就乱了，就焦虑了，甚至开始埋怨，甚至失去信心，极度的软弱。就在这一刻，它彰显了我们里面其实并不是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仍然是爱那一切比爱主更深，所以我们才会对神失望。因为我们爱慕的对象不是神的时候，我们只想让神为我们成就我们自己心里面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人不能够等候神，往往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自我意识实在是太强了。陶树先生就说，我们需要让自我死去，让圣灵得着完全的掌控。只有这样，等候神才能够成为一个被神光照的过程。因为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神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生命的状态，里面有太多的个人，太多的骄傲，太多的虚假，太多的急需拯救和医治的地方。于是呢，我们的眼光和我们的祈求就会从极度的渴望这个世界或我们内心深处以为能够带给我们满足的这些人事物上面，转化为属灵真正的渴望。我们会渴慕神，我们会极度的想要让神的生命来充满我们。一个真正等候神的人，就是一个渴慕神的人。 渴慕神自己的这一种生命的状态，会一下子翻转我们的人生的态度。我们不再会因为正身处苦难，或者是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或者因为疾病没有得医治，或者迟迟没有得到一个祷告的应允，我们就灰心丧胆，反而会在长长久久等候神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心里就是渴慕他，他就立刻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和溪水旁，因为我们的心如露切慕溪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品尝到那种如露切慕溪水，然后被神的话语他的恩典滋润浸透的这样一种充满喜乐幸福和荣耀的经历了？或许是因为我们在与他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眼光转移了，我们没有让等候神成为等候他自己的一个过程，而是成为等候我们所想要看到的人事物成就的这个过程。因为毕竟等候神是一种生命的生活的敬拜，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去敬拜他，去顺服他，去渴慕他的同在，只有这样才能够带来我们生命的更新和一种圣洁的生活方式。我们思想、言行、举止和我们的人际关系都会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被圣灵一点一点的翻转和更新。我曾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及，5年前我的老大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抑郁，由于我们的事工的忙碌、搬家以及他生活的变迁，带给他人生极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他整个人就抑郁了。虽然我的先生陆家牧师和我及时来调整我们的养育的方式和陪伴他的方式，但仍然没有办法弥补那一段由于我们的缺失和忽略他情感情绪的需要所带给他的人生的冲击和心灵的伤害。虽然我们不断地道歉悔改，也愿意用我们的成长来证实我们的的确确明白我们错在哪里了，但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发现，无论怎么祷告好像都看不到历史的改变，前前后后起起伏伏大概2年的时间才看到孩子完全的好转。就在这2年当中，神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做等候神，因为神不断地让我看到我里面的不足缺乏，但同时又看到他厚重的恩典和他极深的怜悯。于是珍儿就在灵修笔记上写下了等候神学系列的一个灵修的分享。每一次当我渴望知道门打开之后，外面等候的我究竟是什么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心是激动，是迫切，但也是焦虑的。可如果我知道每一次我打开这个门，笑脸相迎的就是那位已经叩门已久的主基督耶稣，就是我生命的救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一刻我发现，原来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我等候的并非是基督，而是我所想要的结果。不是他没有开门给我，而是我没有打开我的心门让他进来。因此在等候神的过程里面，实际上是我们与神相交，与神亲近，去认识他，也是认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的全过程。傅士德先生他在属灵操练礼赞当中把等候神用默想、安静、简朴等等来与之并列，他认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灵修的训练。等候神呢，就是让时间圣化， 也就是透过忍耐等候神的过程，把我们的时间从世俗的那种效率的观念、历史满足的观念、享受主义的观念、碎片化的观念、消费主义的观念以及快餐文化的观念当中释放出来。我们把时间全然地顺服在上帝那永恒的主权之下，因为他才是时间的主。当我们愿意让时间、让等候成为上帝来陶造我们的属灵的器皿的时候，我们的等候就有了那极深的意义。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不知道你是不是目前正在为一些生活当中极重大的压力和一些难题去迫切的祷告、忍耐、等候。若是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爱我们的主将把我们从世俗的时间概念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在他的爱和真理当中得以自由。等候带来的是真自由，而不是被世界的急躁和恐惧捆绑。当我们愿意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在基督里的真平安。所以想要在基督里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除非我们不去绕过等候这个属灵的操练。等候神是必然的，是我们的生命的常态。要以一颗顺服的、喜乐的、聆听的、忍耐的心去顺服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也去静静地观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更是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一起去操练，等候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好的，今天的真爱之我家就是这样了。明天呢，我们再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对比下我们基督化的一个生命状态，对等候的理解、认知和实践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
黑夜里等候，天上神子与我相会，我的心等候，爱慕你显现。夜更里深深地爱你。